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1月31日星期二。美联储加息及避险情绪双至，美指重回102，黄金连跌三日，美布两油再遭重挫，超级央行周压力出现，欧佩克加恐不改产量政策。昨日今晨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一，尽管面临债务上限的约束，但美国财政部仍将本季度的联邦政府借债金额预估上调至9320亿美元，超出了一些债券经纪商的预期。美国财政部对1月至3月份季度的借债金额预估比10月底时的预期高出约3530亿美元。财政部表示，本季度初现金余额减少，再加上预期中的税收收入减少和支出增加，导致其借款预期上调。二，美联储喉舌 Nick Timiraos 在最新文章中写道，本周美联储将加息25基点，并表示火热的劳动力市场或将助推工资更快上涨，成为点燃通胀的又一引线。美联储官员依旧担忧，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或将助推物价再度加速上冲。三，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量似乎正在上升。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在德国和波兰几乎停止进口俄罗斯管道石油后，俄罗斯正在通过海运出口更多石油。俄罗斯方面也在关注欧盟即将实施的燃料采购禁令。在截至1月27日的一周内，俄罗斯原油出口反弹，收复了前一周的大部分损失。当周石油日出口量增加48万桶至360万桶，增幅 16%。 来自波罗的海和太平洋港口的出货量都比前一周增加了31万桶每日。四，美国总统拜登，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五，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对外表示，法国将和澳大利亚共同向乌克兰提供数千枚155毫米口径炮弹。六，俄罗斯政府禁止石油出口商遵守西方的对俄石油出口价格上限措施，并对石油贸易的合同措辞进行监测，要求石油公司为合同措辞担责。不过，俄罗斯政府法令没有就石油出口价格下限做出强制性规定。七，世卫组织委员会一致认为，新冠疫情仍然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八，克里姆林宫，普京与沙特王储讨论了在欧佩克框架内开展合作，以确保世界石油市场稳定。九，交易员自1月11日以来首次压住欧洲央行利率峰值将达到 3.5%。 另外，市场充分定价欧洲央行本周加息50个基点，是12月28日以来首次。10，尽管欧盟禁令当前，俄罗斯仍计划在2月份增加柴油出口。11，埃隆·马斯克去年以125亿美元的债务将推特私有化后，终于支付了其第一笔利息。推特向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七家银行支付了债务。此前由于无法将该笔债务出售给外部投资者，这些银行一度陷入了债务困境。12，叙利亚内政部发表声明表示，叙利亚安全部队成员当天在南部德拉省执行任务返回大马士革时遭恐怖分子袭击。恐怖分子使用爆炸装置袭击了安全部队成员乘坐的大巴车，造成15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13，拜登将于5月11日宣布结束美国新冠疫情紧急状态。14，知情人士称，佳能可将4万吨俄罗斯铝金属运往 LME 批准的韩国光阳港仓库。15，欧盟将放宽税收抵免限制，以回应美国的绿色补贴法案。16，欧佩克加不太可能在2月1日的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 JMMC 会议后改变其产量政策，因为他目前认为在今年第一季度石油市场将基本保持平衡。17， 印度首富413页报告怒怼空头，称其蓄意攻击印度，空头驳斥，煽动民族主义，回避所有核心问题。对冲基金大佬 Ackman 称做空报告高度可信。18郭明基，可折叠 iPad 或明年问世，今年苹果可能不会发新品，出货至少下降 10%。19存储芯片之王三星，据称因一季度巨亏考虑减产，业界预计价格暴跌延续到上半年。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一、2023年开年近一个月，中国资产涨势如虹，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 A 股、港股携手上扬。在此过程中，外资扮演了重要角色，北向资金买入 A 股超千亿元，刷新历年纪录。海外投资者纷纷押注中国资产，其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实现强劲复苏的信心。二、1月30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外汇基金截至2022年12月底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数据显示，2022年香港外汇基金投资亏损达到2024亿港元，投资回报率为-4.4%，是除了2008年以外投资回报率最差的一年。三、国家卫健委，春节期间全国疫情防控工作平稳有序，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四、四川回应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生育登记并非上户口，已有其他多省在开展。五、北京市医保局挂网，新冠治疗药品仙诺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首发报价公示750元盒。六、财政部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万03703亿元，比上年增长 0.6%，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9.1%， 印花税4390亿元，比上年增长 7.7%。2022年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4.2万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 23%。2023年统筹财政收入、财政赤字、贴息等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七、中疾控，目前流行的毒株仍是 BA.5.2 和 BF.7，没有发现新的变异株。八、据香港电台，香港外汇基金去年录得2024亿港元投资亏损。九、长沙公积金可贷款额度提高为余额的16倍，自2023年2月1日起实行。十、比亚迪预计2022年净利润160亿元至170亿元，同比增长 425.42% 至 458.26%。十一、中国海警局1月30日日新世丸号等五艘船只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12、理想 L5 车型首次公布，不是 SUV， 价格坚守20万以上。13、2023年第四周中国电影票房刷新单周记录。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作为超级央行周，本周市场最为关注的仍是美联储的动态。虽然市场仍压住美联储周四会将加息幅度放缓至25个基点，但是美联储喉舌最新撰文称，过热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加剧美国通胀担忧。美元指数在跌至 101.66 之后出现反弹，并重新夺回102关口，收涨 0.34%，报 102.24。除了 FOMC 会议之外，伊朗国防设施遭袭引发的避险情绪也对美指带来提振。美债收益率周一普涨，其中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超五个基点，日内从 3.51% 升至 3.54%。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超六个基点至 4.27%，创下1月12日以来盘中新高，截至美股收盘交投于 4.24% 附近。现货黄金一度重回1930美元关口上方，但是随着美元持续拉升，黄金一度下逼1920美元关口， 收跌 0.23%， 报 1923.2 美元每盎司，连跌三日，已回吐此前两周大部分涨幅。现货白银盘中一度跌至 23.49 美元每盎司，但是收盘基本持稳，收涨 0.01%， 报 23.61 美元每盎司。原油跌至两周低位，因为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原油供应依然强劲，加上两名代表表示，欧佩克加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 JMMC 不太可能在2月1日建议欧佩克加改变产量政策，也对油价带来下行压力。截至收盘， WTI 原油重挫 2%， 报 77.78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跌 1.54%， 报 85.03 美元每桶。有分析称，欧美央行会议前，市场的避险情绪也在损害包括原油在内的风险资产价格。因俄气经乌克兰输往欧洲的天然气数量持续下降，欧洲基准的 TTF 荷兰天然气期货盘中曾涨 5.5% 至日高 58.4 欧元兆瓦时，但尾盘转跌 2.7%， 徘徊一年半低位，因为市场认为俄气供应下降或与今年1月以来欧洲天气较暖，消费者对能源需求减少有关。美股连续六个交易日的阳线在周一被终结，道指收跌 0.77%， 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分别收跌 1.96%、 1.27%。 科技股全天维持颓势，特斯拉收跌 6.3%，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 4.09%， 阿里巴巴、小鹏跌于 6%， 哔哩哔哩、知乎收跌于 9% 一线。欧股大多收跌，其中德国 DAX 30指数收跌 0.14%，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 0.27%， 法国 CAC 40指数收跌 0.21%，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跌 0.45%， 西班牙 IBEX 35指数收跌 0.11%，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跌 0.35%。 港股收盘，恒指收跌 2.73%， 科指收跌 4.84%。 餐饮、半导体、科技板块跌幅居前，阿里巴巴收跌约 7%， 腾讯控股收跌 6%， 京东收跌 5%。 A 股兔年首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高开后震荡回落，两市成交放量破万亿元。汽车板块领涨，板块内个股先涨停潮， LGC 概念活跃，教育、婴童概念午后走高。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0.14%， 深证成指涨 0.98%， 创业板指涨 1.08%。 盘面上，汽车、航天军工、元器件、软件服务、酿酒等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煤炭、旅游、机场、医药等板块跌幅居前。今日关注，7:30公布日本12月失业率，9:30公布中国1月官方制造业 PMI， 14:30公布法国第四季度 GDP 年率初值，15:30公布瑞士12月实际零售销售年率，15:45公布法国1月 CPI 月率，16:55公布德国1月季调后失业率及德国1月季调后失业人数，17:30公布英国12月央行抵押贷款许可，18:00公布欧元区第四季度 GDP 年率初值，21:00公布德国1月 CPI 月率初值，21:30公布加拿大11月 GDP 月率，美国第四季度劳工成本指数季率，22:00公布美国11月 FHFA 房价指数月率，即美国11月 S&P/CS 20座大城市房价指数年率，22:45公布美国1月芝加哥 PMI， 23:00公布美国1月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4日5:30公布美国至1月27日当周 API 原油库存好的。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别让金钱放大你的贪念，我们明天见。